第四章，几种简要的佛教道理。
我才疏学浅，
不足以担当介绍佛理的重担。
我现在并不是说故作谦虚，
在浩瀚的佛法里面，古人早就有佛法无边这个的慨叹了。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完全透彻地了解的。其实就算是了解都还是不够，因为佛法的目的并不是只是要我们去了解，而是要我们照着去修行去亲证。
我不自量力在这里简介佛理，我一定呢就先要声明一句，如果各位听过之后有些什么东西疑问，先生不好就骤然这样落结论，认为佛法都只不过是这样。你们呢是要再去请教高明的师长或者是朋友的。好了，至于介绍哪一些佛理呢，我的取舍标准是这样的。第一，我确信自己是了解的，而且呢能够作深入浅出的说明。第二，即使是没有佛学基础的人呢亦都能够了解的。第三，同一个中学生的思想或者生活是比较相关亲近的。当然要做到上面的三点亦都不是容易的一件事，只能够说是努力去做啫。俗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道理和道理之间亦都是融合贯通的。以下介绍的难免是跟前面的那几章所讲过的有重复的地方，各位亦都可以利用呢个机会嚟到加深对佛理嘅认识嘅。佛学包罗万象，卷叠浩繁，以下所介绍嘅只系沧海一粟啫。第一，十善。喺第六章信仰佛教的好处那里，我会简单扼要地介绍五戒。现在在这里就先叙述一下十善，就是要告诉各位听，在我们日常的行为之中哪十样算是善行。如果能够做到这十善的要求，你就会比目前的生活更加快乐和舒适了。佛教认为一个人的行为造作都是由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。第一，身。由我们的身体所造作的坏事有三样，就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。第二，口。由我们的口所造作的坏事有四样，就是妄语、耳语、恶口、两舌。第三，意。我们的心所存在着的坏念头就有三样，就是贪欲、嗔恚、邪见。所以身、口、意就叫做三业，即是三种行为的造作。综合这三业所造成的坏事呢就叫做十恶。如果能够不去犯，这样就叫做十善了。现在将十善来的说明。第一，不杀生，即是不伤害有生命的动物。第二，不偷盗， 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可据为己有。
第三，不邪淫，
不违反道德法律而贪图女色。
第四，不妄语，
不讲大话。
第五，不恶口，
不去以恶毒或者是污秽的说话来到闹人。
第六，不两舌，
不去挑拨离间，不搬弄是非，否则呢是会导致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。
第七，不以语，
不讲淫荡轻浮杂秽不正的说话，亦都包括埋嗰啲使人想入非非嘅肉麻嘅说话，同埋毫无意义嘅废话。
第八，不贪欲，
唔作非分嘅贪取，切记系贪求无厌，应该咧知足少欲嘅。
第九，不亲为。
要心平气和，不要嬲，不要发火，凡事都作退一步想。
第十，不邪见，
不可以昧于事理或者是不明是非，凡事都应该以智慧来到观察，凭理智来到思考，不应该生偏见和误解。
十善，前面那四条，即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
加上不饮酒呢，就是五戒了。而有关口业方面，迟些在介绍八正道的正语的时候，我会再详细这样说明的。
第二，四谛。
四谛是原始佛教的总纲，亦都是佛法的中心思想。释迦牟尼成道之后，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的时候，讲的就是四谛的道理了。谛就是真理的意思，含有真实、事实、实相的意思。
咁四谛系指偏四种呢？
就系苦、集、灭、道呢四种嘅道理啦。而家咧系加以说明噶。
第一，苦谛，
佢就系迷嘅果。
第二，集谛，
就是迷的因。
第三，滅帝，
這個是誤的果。
第四，道帝，
這個是誤的因。用簡單的說話來說是這樣的，人生一切的苦難是由於自己的喜惑造業，也就是不明是非，胡作非为，是由于这样自行招集而来的。如果想灭这些的苦难呢，就必须要修行正道了。那人生有些什么苦呢？最少就包括有生、老、病、死这四种苦呢，还有就是遇到可憎的人的苦恼，即是怨憎会苦，还有爱人别离的苦恼，即是爱别离苦。还有就是所想要的事物不能够得到的苦恼，求不得苦等等的这几种的。总而言之， 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要素都是苦恼的。而佛教指出了这些的苦恼是由于自己不明是非，盲目地去贪恋追求所招集而来的苦果。哪一个都希望能够克服消除这些苦恼而得到真正的永恒的快乐的。这样要怎样才求得到解脱的方法呢？佛教的解答就是实行正道。正道有多少种呢？正道一共是有八种，所以呢就称为八正道。他们就是：第一，正见；第二，正思维；第三，正语；第四，正业；第五，正明；第六，正精进；第七，正念；第八，正定。如果能够照住这八种正直的道路去行，就可以逐渐这样脱离苦恼而得到真实的快乐了。现在呢是比较详细地解释一下这八正道的。第一，正见。所谓正见，就是对于事物的正确了解。我们一般人对于事物的观察都是不彻底的，只是了解了事实的真相的一部分，就好比盲人摸象，各人只是接触到象的一部分，就以为自己已经了解到象的整体，这样实在是很可笑的。因此呢，正见就要人确确实实地分析事理，了解真相，不可以只是懂得少少就自以为知道得好多，这样是很容易形成了偏见和误解的。而四谛呢，就是在这里解释一切事物的真相的。所以知道四谛的道理就可以算是一种的正见，因为它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解脱和快乐的。第二，正思维。正思维就是用理智来到决定我们所追求的目标，看看它是正确的抑或是不正确的。如果是不正确的，我们就要舍弃；如果是正确的，这样我们就要勇往直前，至死不渝。决定我们的目标是正确抑或不正确，理智要考虑的是，正确的目标必须是要爱护一切众生，舍己为人，不用暴力。如果我们努力的目标只是一条满足自己欲望的道路，而且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，就不惜牺牲他人，迫害他人，这样这个目标就一定要舍弃了。第三，正语。正语就是规规矩矩、诚诚恳恳的说话，它是包括了不讲大话、不造谣生非、不挑拨离间、不用尖酸刻薄或者是粗鲁无礼的言辞来到批评人或者是责骂人，还有就是不讲一些无意义的、无益处的废话。第四，正业。正业就是合乎道义和和平的行为，亦即是端正的行为。佛教的五戒就是要使人能够达到这个的目标的。第五，正明。 证明就是以正当的职业来到生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不能够同道德或者是法律相抵触的，不能够为了个人一己的私利而牺牲或者是损失其他人的快乐和幸福。例如贩毒啊、坏酒啊，或者是地下钱庄啊，就是属于这一类了。第六，正精进。所谓正精进，就是以坚定的意志努力不懈地去做，不达到成功就不罢休。正精进亦都可以解作正确的努力。乜嘢叫做正确的努力呢？佢就是为了达到修行的目的，必须按部就班，脚踏实地咁样去迈进，唔可以太过急切，因为欲速则不达。佛相信稳定的迈步是比拼命的飞奔更加可靠的。正精进话俾我哋听，做事要想成功，除咗要有恒心同埋努力之外，仲有就係努力要得其所，既不懈怠，亦都唔去操之过急。试想下，一步十寒，佢能唔能够成功呢？第七，正念。正念就是要保持清醒的明觉，要确确实实地了解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以及所遭遇的事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心念所造成的，所以必须要有正确的心念。要怎样才能够做到经常都保持正确的心念呢？就是对于一切事物要保持不断的警觉和深入的观察，好使能够获得真确的认识。佛教提出了四念处作为我们修行的方法。第一，观身不净。我们的身体充满着屎尿汗臭，污秽不堪，美丽洁净只是暂时的，老了或者是一场病的就不再漂亮了，三日不冲凉或者是一场运动之后就不再洁净了。因此呢，不必要迷惑于外表的美丽和洁净，要努力地修养自己的心性。只有我们的佛性才是出污泥而不染的。第二，观受是苦。受就是苦和乐的感觉，世间的快乐都是暂时的，苦和乐是孖生兄弟，如影随形。一对新人，他们步入结婚礼堂，当庄严动人的音乐响起，掌声雷动，万人祝福。但是想深一层，今日他们是很开心地在一起，但是将来亦都一定有死别的一日。这个就是爱别离苦，死亡的阴影亦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是永远没办法逃避的。而且爱得越深，痛苦亦都越深，今日的山盟海誓就是他日的肝肠寸断。世界上的快乐都是因缘所生的，所谓家庭的快乐必须是建立在家庭之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健康和合作。如果有人意外死亡或者是不肖不言，这样这个家庭就破损了，快乐 亦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啦。有所谓嘅做官嘅快乐，亦都系唔实在嘅。有一日唔能够做官啦，懊丧、痛苦就跟住嚟啦。因此，我哋不必汲汲于名利嘅追求，应该多啲修养品德，净化心灵。只有涅槃，先至系永恒嘅幸福。第三，观心无常。我哋嘅心经常都系受外境嘅引诱去追求美好嘅事物，喜欢美妙嘅音乐，贪求美味嘅食物，迷惑于舒适嘅感受，而且经常见异思迁，唔可以控制。所以话心如平原走马，而放难收，佢会盲目咁样闯祸嘅，会不顾一切咁样胡作非为，以致带俾自己莫大嘅烦恼同埋苦楚。因此咧，真系唔可以唔小心嘅。所以咧，我哋要明心修心，一能够做到控制个心，唔好俾个心带我哋去乱闯，引诱我哋去做坏事。呢、这个就系观心无常啦。第四，观法无我。宇宙嘅万事万物，亦即系法，都系随住因缘而生灭嘅。因缘合则生，因缘散则灭。因此，喺事物嘅本身，并冇一个长久存在、永不改变嘅本体嘅。以人为例啊，人就系地、水、火、风呢四大假合嘅，四大不调就会病，四大离散就会死啦。人唔能够要自己唔病，亦都冇办法令自己唔死。人对自己系冇自主嘅权嘅，呢、这个就是观法无我的道理了。第八，正定。正定就是经由正当的禅定而达到身心解脱的悟境。人的心识就好比一部未曾调教好焦距的相机一样，是没办法对现实或者真理有明確而清晰的影像的。而正定呢，就能够帮助我们调整焦点，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体会这个世界。在25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经由正定而觉悟，从此他虽然和凡人一样地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他已经进入了一种和谐、宁静、平等、平衡的境界之中。这个境界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来到形容的，除了亲自去证悟和体会之外，一切的解释都是不贴切的，就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以上所解释的就是八正道的道理了。人乃至一切众生，如果想达到永恒真实的快乐，就必须要照住这八种方法去做，才有成就的希望的。第三，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是用来解释人为什么会在生死苦海之中打转轮回的道理的。这十二种呢，是包括无名、行、识、明识、六入、足、受、外、取、 有生老死，用浅近的解释是这样的。一个人由于过去世的无知愚蠢，不明是恶是非，这个就是无明了，结果做了很多坏事就行了。由于有了恶因，就投胎受生，这个就是色了。在胎里面身心慢慢地发育，就是明色了。到了将近出母胎的时候，眼耳鼻舌身意等等的六根都具足了，就是六入了。出世之后就和外界有所接触，眼会看，耳会听，鼻会闻等等，这个呢就是足了。到了六七岁，对外界的苦乐能够有所感受，他就是受了。到了十四五岁，就对一切美好的事物起了贪爱之心，就是爱了。有了贪爱之心，就想去追求，就是取了。盲目追求，就为自己又种下了来世的恶因，这个就是有了。有了恶因之后，就又要在来世投胎受生，这个就是生了。有了生，就会再有衰老死亡的现象，亦即是老死了。十二因缘看起上来是从无明一直到老死，依次累推的，但是它并不是一条直线的，而是一条环形的锁链。生命就是这样始而终，终而复始地流转，轮回不停的，就好像鸡生蛋，蛋又变鸡，鸡又生蛋，跟着蛋又变鸡，鸡又再生蛋，就是这样。那十二因缘的道理给到我们什么启示呢？众生的衰老死亡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生，有生才会有死，而我们所以会投胎，就是因为我们以往的无知和愚蠢，不明是非，胡乱作恶所致。因此我们这一世就要努力行善，断绝一切的恶因，免得以后又要受轮回。十二因缘告诉我们听生死的原因，提醒我们要进一步这样去研究怎样了脱生死，否则醉生梦死，苦难就永无休止了。本来十二因缘从哲学上讲是有它的理论体系的，即是呢由形而上学的无明行，而发展为认识论的识明识，再发展为经验论的现实世界。但是我现在呢就不作详细的讨论了。第四，六道。什么叫做六道呢？道就是印度梵文的波罗蜜多，意思就是道彼岸，亦即是说能够渡过生死苦海到快乐的彼岸。所以六道就使人渡过生死苦海的六种方法，这六种方法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波野。首先是解释布施。布施就是以福利恩惠施舍给人，无量寿经话布恩施惠 就叫做布施。布施可以分为三种，第一，财物施，就是将金钱财物施舍给人，譬如我们慷慨解囊，或者是制作穷人，又或者是工人急需，都是叫做财物施。第二，法施，指人格上的启发，学问上的指导，能够将道理话给人听，解释给人知，使人能够得到做人处世的正确方法，都叫做法师。